定不可以杀害呀，为他修复啊。这是讲的他这个知觉几乎完全都没有了啊。我们劝他念佛太听不进去了，太不懂，跟他说话太听不懂啊。用这种方法给他修福，给他培福啊，这个是正确的啊。那么至于一般人主张这个安乐死的话，我们佛法的立场不能同意啊，这个是属于杀业。那么第三个呢，现在也挺时髦的，捐赠器官，这个在社会上是好事的啊。有人问我，我们念佛的人在往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捐赠器官？如果真的往生了，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往生是活着往生的，这个注意要记住，不是死了往生的啊。是死了往生呢，那是往生三恶道去了啊，不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的人，他气没有断呢，他头脑清楚啊，看到阿弥陀佛观音世至来迎接他，欢欢喜喜的跟他走了，跟他走了这才断气。所以往生通通是活着去往生的，那他的神识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个身体留下来捐助啊，那是毫无问题啊。假如他没有往生，那个事情就麻烦大了。没有往生啊，佛给我们说，人断了气之后，他的神识还要八个小时他才会离开。那么八个小时之内你要碰他，他都有痛苦啊。那么这个时候纵然他发愿愿意捐助器官，这个时候人家来动手术，他要忍受不了痛苦后悔了，那时候怎么办这个嗔恨心一动的时候，立刻就堕三恶道啊！这是个麻烦事情啊！啊，我们学佛的人不能没有顾忌，不能不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就是事是一个好事情，可是你自己真正要有修行的功夫，可以没有这个功修行功夫，你就要预防到那个时候会不会后悔。这个不能问别人，别人不知道，只能问他当事的人，是问他自己啊。所以与他来生往哪一道去有密切的关系啊，这提醒注意。那么另外这个煞身呢，是我们所有的同修们有一个最困惑的大问题。我们家里头蟑螂、蚂蚁、苍蝇、蚊虫怎么办呢？啊，你要不杀它，它就来扰乱你的生活啊。何况像蟑螂、苍蝇啊，还会带来传染病的媒介，这个东西就讨厌了啊。杀他犯了杀戒，造了罪业，不杀他那一家都不安宁，这你学了佛不杀生，你们一家人都骂你啊，一家人都要回报佛法啊。我虽然不杀生呢，叫一家人呢谤佛谤法，叫他们造罪业，于心何忍呢？这个事情就很大的困惑了啊。所以学佛的人生活 要有规律，家庭环境要整洁，整洁卫生，这些东西自然就减少了。如果有，最好想办法把它驱逐出境，不要伤害它，不要伤害它。那么像蚊虫，我们可以点蚊香，点蚊香呢，把门窗都打开，它好往外面走啊。这门窗关严，那就是要它命了。门窗打开了，希望它走开，能够保持环境的整洁，可以减少。蚂蚁啊，想办法把它诱到外面去，用一点什么饼干碎啊、糖果把它引诱到外面去，只是多费一点时间而已。我们可以用许多方便法来做，使家里人也能够欢喜。那么这都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可最殊胜的做法呢，有那个会能叫你一家人都感动用什么方法呢？以自己真诚的心、大慈悲心、怜悯心，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再给他受乖皈依，然后命令他搬家搬出去，真会有真的不是假的呀，他会签单你看这个印光大师，我们看印光大师传记早年他住的房间有跳蚤也有蚊虫，有这些东西他的侍者要把这个赶走，印祖摇头叫不要动他告诉侍者我的羞耻德行不够随他去，我真正有道德的他自然就签单。印光大师到70岁以后，他所住的这个房子什么苍蝇蚂蚁蚊虫一个都找不到别人去住有，他一进去住就没有了。你看有灵性呐，他不是无知啊，他有灵性啊。对于一个大德的人，他很佩服，他尊重啊，他躲得远远的。怎么能够杀害？那印度有大德，我们没有那个德行呢，行吗？我们用真诚，诚在灵呐，至诚。感通可以得感应就是我刚才教给你的，念经念佛回向，给他受三皈依，然后劝他签单他也好，免得我又杀生又破戒，你呢也丢了一条命，我们彼此都不好你们一搬家，我们两方面都好这个很有效果你不妨先试试看那么还有一桩事情，这也值得我们呢应该要做，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众生造的业造的恶业了很重，果报频繁，苦不堪言。我们真正学佛的同修要有慈悲心，要有怜悯心，要常常帮助这些死难的众生。怎么个帮助法呢？我们每一天修持念经念佛行善，将这些功德真诚 为他们回向。如果道场方便，像我在台北，我有一个小道场，很小很小，在这个公寓房子一个楼上，我们华藏图书馆。那我这个道场呢，每一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天放一次三十信念，我们平常同听经的同学都参加，大概有一两百人放这个三十信念的佛书，做什么呢？超度这一个月全世界死难的众生，我们做这个工作，这个也是把我们历劫之来冤亲债主啊能够化解，我们真诚的诚心诚意来做，感应都不可思议。那么这是说到关于杀生呢，有一些这些小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面对这些事实怎样化解过去现前的原因依照佛法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尽心尽力去做会有效果的。请看下面这段经文这个课程需要赶一赶明天我们还有一会就圆满了这个第三段是道界断道道是偷道。教光大师在这个小注里面呢给我们说此之偷道，非之窃人之物当然偷窃人家东西是偷道但言行诈义玄或恐动，玄是玄药，或是迷惑人，恐是恐吓。那么这些做法，它的目的，希求供养，贪图名利，统统是盗窃。乃至一念吸取利养的解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面讲的道界范围非常的广大无论你用什么手段得到的名利都叫做偷盗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不谨慎不能不小心我们出了家了接受这个在家信众的供养算不算盗窃这要问我们自己假如我们用种种方法希望得到供养那就犯了盗窃我们没有一念之心人家自动来供养的我决定没有用方法来诱惑他这就不犯盗窃可是诸位要记住佛门常讲施主一粒米大如十米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那施主今天供养我们的我们真正是成就了这最低的成就是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些供养的人都有福了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一生圆成佛道啊，他帮助你成就道业，他有福了。假如西方极乐世界没去成，他这些供养是借给我们的，我们向他借贷过来的，将来都要还的。换一句话说，你借得多，将来还得多；借得少，还得少。现在用起来很方便的是越多越好啊，还起来可就麻烦了。啊，还起来不希望越少越好了。啊，这个账啊要算清楚。啊，因此，今天这个物这个时代啊不一样了，啊，不像从前。从前出家人接受供养，四世供养，啊，那个简单。现在呢，都用啊金钱代替了，啊，大家都供钱财了，这个钱供养越来越多啊。没有钱的时候有道心呐，钱一多了迷了，被那些钱迷了，啊，所以我常讲啊，在家居士也不应该。本来这个出家人有道心的，结果把他迷了，又把他拉回去了，又叫他犯罪了，是他们也有过失啊。可是我们自己要提高警觉啊，不管怎么样，你出不了三界，将来要还债。我学佛，我这些道理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我很小心。啊，我有我的做法，啊，来供养不接受，这不可以。人家跟你借缘，你不跟人借缘，这不行。啊，这个是一定要跟人借缘，要接受供养的。啊，那么接受之后呢，我把它布施出去。啊，我这个布施里头啊，最大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印经。啊，印经布施，我出不了三界。将来这些人问我还债，凡是拿到我的书啊，他们都要挑还。这个预先呢，要搞清楚，要防范清楚啊，这很重要的啊。所以说，自己生活啊，是越简单越好啊，越简单越自在，越简单越快乐。我们看经文啊，莫难又佛世界六道众生啊，这个经文一开端都是这两句话，说明不仅仅是我们娑婆世界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只要有三界六道，都跟这个是一样的，没有例外的啊，其心不偷。这不随其生死相许，那么换句话说，有偷盗的这个意念，就出不了轮回，就不能了生死。啊，是如修三昧，本处尘劳，偷心不除，尘不可除。这个尘就是指的三界六道。啊，你要是偷心没有断干净。你想超越三界六道就不可能。纵有多智，禅定先前，如不断头，必落邪道。上品精灵，中品妖魅，下品邪人，住内所住，别住群邪，亦有途中。个个自谓成无上道啊，这个一类呀，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讲妖精的妖啊。啊，这个不断淫修菩提道的 堕落在魔道，不断杀堕落在鬼道，不断偷盗的人就变成了妖精了，妖魔鬼怪呀、啊！哎，这就是妖啊！这些妖魔鬼怪在末法时期很多啊，几乎啊，我们如果很冷静的去观察，常常会见到。可是最重要的，我们自己冷静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妖魔鬼怪呀、啊？这才重要。啊，别的人我认识了，我对他敬而远之。啊，为什么要敬而远之呢？诸位要晓得，这些妖魔鬼怪呀、啊，他也有护法神，他的势力呀、啊、也非常之大。这个时代说发弱魔强啊，得罪不起呀、啊。啊，因此我们的态度是应当敬而远之。啊，我们遇到他，对他很恭敬，对他尊敬。语言是什么？我不学他。啊，我不学他。啊，我也不得罪你。啊，这个样子，我们在菩提道上啊，他也晓得，他也不会干扰我们。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妨害他嘛，啊，所以他也不会干扰我们。我们这个修行呢，也能平平安安的度过。魔灭度后，这个魔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末法之中是多次妖邪直甚是心，前特期间期称善知识，各自为己得上人法，玄惑无实，恐令失心，所过之处啊，其家耗散。这个前科呢，就是我们讲隐瞒啊，隐瞒就欺骗众生啊，那个欺骗的方法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啊！啊，存的心欺骗众人，他的目的是求名闻利养啊，甚至可以说不择手段啊，用种种方法是控制这个信徒。自己称善知识、啊、那么这些妖魔鬼怪跟诸位说，那个大的呀、啊，现代话讲都有神通、啊、神通啊非常能够迷惑人，跟他一往来过了几年之后啊，果然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其家耗散。那个时候啊，后悔就来不及了。啊，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的，不能不认识的，更不信的。是中了毒很深啊，变成什么呢？现在医学里头的名词、啊、叫神经分裂 必须住到精神病院去，没救了，一生的前途毁掉了啊！而且我遇到很多都是高等知识分子，大学毕业了，甚至拿到硕士博士学位了，还搞成这样，可怜了，实在是悲哀呀！有些呢中毒比较轻一点，但是已经被他控制，就是常常自己感觉的有这个魔在身边，他自己的意志不能集中，不能做主，啊，都是魔在那控制，叫无形的一个力量在控制他。啊，我有的时候讲经，啊，他遇到我这个法师，我已经照魔一两年了。法师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我这魔赶走？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学教的，没有学过神通，我对付不了这些魔啊！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很喜欢神通？哎，他说是的。我说没错吧？就是因为你一念喜欢神通啊，跟他两个。套上关系了，你就上他当了啊！所以学佛的人，佛菩萨阿罗汉都有神通，但是佛门决定不以神通做佛事啊！什么叫做佛事呢？戒引众生，教化众生，佛决定不用神通。为什么不用神通呢？妖魔鬼怪有神通，佛菩萨也用一种神通，那这个佛菩萨跟妖魔鬼怪混淆不清，我们不能辨别了，你从哪里分呢？因此诸佛菩萨有神通不用，从理论从方法来教导大众，这个妖魔鬼怪没有这个能力啊，他不懂得理论，他也不懂得方法啊，他能够嫌这些奇奇怪怪的来诱惑你啊！你要好奇就上他当，你的心要纯正啊！对于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闻不问，除之泰然，魔对你是一筹莫展，他沾不到你身上来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啊，我们也不可以用这些欺诈的方法来诱惑在家同学，要知道果报非常可怕啊！你要是用这些，那么换句话是你自甘堕落 啊！你堕落之后，将来在卧道里出来还是要还债啊，没有说是哦，我堕落之后债不要还了，没有这个便宜事情啊，依旧要还债，那又何苦来呢？啊，所以决定不可以啊。再看下面一段经文：我教比丘，寻方其实。令其舍贪，成菩提道。诸比丘等不知熟识，即于禅僧屡破三际，是一往还，去已无返。这一段开始很重要。如果真正能够依这几句开示奉行，可以说这个人是真正的觉悟者啊，真正觉悟。我们现在在现代的社会里面，虽然弃食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 古时候唐朝中叶开始，马祖建统领，北张立清规，这是两位啊大德，在史传里面记载，这两位是大菩萨再来的，帮助佛教走向中国化。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变成中国式的佛教，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本土化、现代化。北藏大师那个时候，唐朝那个时候的现代化了，本土化，使出家人的生活一变为自己耕种。